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为什么4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他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新闻。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月获知4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甘肃贾建怀面临非法开庭，曝光原天津市副市长指升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获知，又有4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有13人。此外，辽宁省有6人，河北省、湖北省各有4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17人被非法判刑。吉林省吉林市桦甸的84岁法轮功学员李凤琴被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山东省济南市82岁的刘春平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5000元。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只因为在微信上转发文章，在2022年7月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万元。江西省南昌市70多岁的徐凤兰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5万元。今年1月到9月期间，至少有52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信息采集数据时间为2022年9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数据。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贾建怀先生2021年9月8日被兰州市团结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三看守所，至今将在2022年10月14日在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2021年7月，贾建怀、肖红梅夫妇到阳光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住户诬告，之后他们遭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贾建怀夫妇被绑架到嘉峪关路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审讯。现年67岁的贾建怀是甘肃省水利厅工程地质建设公司退休职工。1995年，他因爱好气功和身体健康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做一个好人。修炼法轮功后，贾建怀身心受益，一些长期疾病得到根治，经常困扰他的偏头痛、风湿性关节炎、胃炎、肩周炎等疾病都不翼而飞。2005年，贾建怀被兰州市公安局卫东等人绑架，遭到非法审讯逼供。贾建怀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子上，铁椅子连着一张小桌，小桌子上有两个固定的像手铐一样能松能紧的刑具，他的两个手腕被分别套在这样的刑具里，随后螺丝被拧紧，只见贾建怀两手发紫，汗毛孔都渗出了血。这还不罢休，他们把贾建怀带着脚镣的双腿朝身体右侧挂起，把固定双手的刑具转向左侧，上半身都随刑具转向左侧，再用手铐卡住，整个人被拧成麻花形状。就在贾建怀极度痛苦，浑身大汗淋漓时，卫东拿过一个纸杯说，等汗流满了这个纸杯再放下它。贾建怀的身体承受到了极限，开始呕吐，就这样在铁椅上熬了近30个小时的刑讯逼供。2006年6月，贾建怀被法院误判3年，在兰州监狱遭受迫害，期间贾建怀被强迫干超强度怒工活，速度稍慢就挨牢头打骂。后来贾建怀被迫害的走不动路，咳嗽非常厉害，胸腔严重积水。如今贾建怀又被警察绑架，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原天津市副市长指升华积极参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政策，长期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指升华曾任天津市大港区委书记，在天津市被非法劳教的第一批法轮功学员中，大
大港区的法轮功学员占很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7月到2000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30人被劳教，超过80人被拘留。1999年7月到2001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因为修炼法轮功和上访，被大港区公安局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将近300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近百人。在关押期间遭受过毒打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几十人。大港区公安局以取保候审、罚款等名义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多达数十万元。2003年1月，指生华开始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又兼任政法委副书记，并长期担任天津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主任、法人。2009年12月，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龚辉女士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长时间遭到劳教所的全封闭迫害，警察唆使利用犯人恶毒折磨打骂龚辉，常用关小号、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饭等各种流氓手段来体罚。龚辉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被折磨得精神崩溃，重病缠身，回家仅22天就含冤离世，终年57岁。指生华对天津市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劳教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至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纽约大游行，风雨中传递真相，法轮功真相在奥地利14城传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日，美国纽约布鲁伦八大道华人街上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如期举行盛大游行，传递真相，声援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风雨中，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的浩大场面，令人震撼。游行队伍从八大道68街浩浩荡荡一直游行到42街，天国乐团打头阵，接着是中英文转法轮书模型、舞龙队、旋转的法轮图形、仙宫花船、法轮功功法演示、彩旗阵、延绵不绝的中英文横幅，还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和退党大型横幅推车，最后是腰鼓队压轴。沿途不少民众打着雨伞拍照录像，从大陆出来的访民葛丽芳专门从法拉盛赶来观看游行。对于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雨举行游行，他感动地说，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如一日的坚持，一年365天天天坚持，特别是法拉盛的真相点，没有一天落下，无论严寒酷暑。我的理解是，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在救人，天气不好，法轮功学员还有这么多人出来，就是为了挽救被蒙蔽的中国人。当天游行现场一共有92名华人表示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7号到24号，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14座城市传播法轮功真相，8天的时间里共行驶了近1000公里，从克雷姆斯出发，途经圣波尔登、林茨、格蒙登、萨尔茨堡、哈林、克拉根福、维拉赫、布鲁克安德穆尔、莱奥本、维也纳新城、巴登、莫德林，最后抵达终点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所到的城市，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摆放展板，演示法轮功功法，人们在了解到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时，都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 车队所经过的各个城镇，许多商店店主都欣然接受了真相传单，并将真相传单摆放在店里，方便顾客领取。一位做俄语翻译的女士在奥地利的温泉小镇巴登鼓励法轮功学员说，耐心，耐心，千万不要放弃。她还向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卷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28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一元，其中大概就有近5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100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等等。另外，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相反，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想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17.88亿，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中生贪污人民币10.4亿，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1.29亿元，滥用职权造成损失14.86亿元等等。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外界很难知道。同时，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 有报告显示，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中国远超很多国家。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以2007年数据为例，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GDP 2.6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GDP 1.1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人口才300万，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党务支出还不公开，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完全是暗箱操作，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各种刁难寻租之多，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老百姓曾有顺口流程，吃喝嫖赌抽，报销何时休。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一代一代的走过来。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各类艺术成就之高，令人称绝。但是中共夺权后，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全方位钳制人民，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仅公款出国考察、公车开支、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尤其是中共的 2%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 的社会财富，更是世界之最。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国库都会更加殷实。没有了共产党，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所以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 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曾经的他与妻子吵了一年又一年，修炼之后他有了什么法宝让妻子跟他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欢迎您收听明慧故事节目。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和妻子争争吵吵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后来两夫妻上街买菜，妻子会挽着丈夫的手，惹得旁人都说，看你俩真幸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和妻子结婚时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儿，模样也行。可是婚后我才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他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时我们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我跟人请教，有人说，要不你装熊老实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好几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我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在一年年的争吵中，我身心疲惫，变成了药篓子。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店。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学习班，连续九天观看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影。在我参加班的第二天，就感到特别神奇，我的身体出现了大法师父李老师讲的清理身体的症状。此后我的各种病症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彻底摆脱了药篓子的命运。九天下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还有自己的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甚至于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也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些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李老师讲得很透彻。大法师父李老师还告诉我们，遇事要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的优点，不看别人的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一下子看到了我和妻子之间的一个根本问题。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是因为我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的原因。当我回头来找自己的原因时，我赫然发现自己的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我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啊。我一下子开窍了，心里亮堂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他打嘴仗。 找自己的原因，改变自己。大法师父李老师还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当我努力这样做时，真的是有点柳暗花明。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了，但他变没变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他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我有时笑得很勉强。这时我想着李老师讲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有时妻子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妻子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家庭矛盾往往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满，他不张罗满，我买回来他又发火，说我净干娘们事儿，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啊。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把最后一包藏起来，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的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人家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挺善的，今天这事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又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 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妻子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儿？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妻子也变了。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妻子回我，就你能说。我又接着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妻子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知道怎样心疼媳妇儿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掉了，你才像个人样了。后来上街买菜时，妻子买啥我随她，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妻子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妻子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她，吃饭时先给她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她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妻子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她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她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着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我练功时，我把电锅插上，等妻子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我还差远了。我说完后，妻子对着我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他从要求别人转变成要求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他从法轮大法中认识到向内找这个法宝，他变了，也影响了妻子。今天这个故事对您是否有所启发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家庭和睦的妙方，拥有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一位病人得了直肠肿瘤，手术前做的检查很不乐观，手术后再检查竟然是良性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惊讶不已。还有一位老先生突然得了失忆症，三天后痊愈。先来听听陕西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让医生既疑惑又兴奋的故事。我女儿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有一天下班回来，她跟我说，早晨上班，在医院楼道口遇见两位和我一样练法轮功的阿姨，他们的弟弟在女儿所在的科做手术。女儿对他们说，知道有个大手术，原来是你弟弟呀，现在疫情严重，家属进不去，你们等着，我去看看手术安排的情况再告诉你们。我问女儿是什么病，她怕我担心，没有把实情说得太明确，只是说直肠肿瘤，做肠镜病检结果不太好，需要做个手术把这段肠子切除，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我叮嘱女儿，瞅机会告诉叔叔，记住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女儿答应了。第二天在做术前的准备时，女儿悄悄地安慰病人说，叔叔你不要紧张，心里多念那九个字，一切都会顺利的。病人看着我女儿一脸的茫然，女儿笑着告诉她说，我妈和你姐你妹他们都是修大法的。病人会心地点头答应了。手术在无影灯下紧张地进行着，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全家人心里都在一遍接一遍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时候病人的姐夫突然看见手术室门口一个大大的金色法轮在不停地旋转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双手合十，感恩大法师父。手术很顺利，病人恢复的也很快，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了，第三天能吃点流食了，五天后病检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病检报告既疑惑又兴奋地说，这个病人简直太幸运太幸运了，竟然是个良性的。几天后女儿告诉我说，明天我就要给叔叔拆线了，他明天就出院。通过这次起死回生的亲身经历，这位病人真的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天天都在念。再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家先生的故事。我丈夫今年62岁，2021年11月3号凌晨4点左右，我突然发现他不正常了，眼睛发呆，说话也不清楚了，
嘴角有点歪斜，流口水。我赶快叫了救护车，准备送去医院。丈夫呆呆地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一定会好的。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儿媳跟着去了医院。早晨我把孙子送到幼儿园后，就去了医院急诊室，看到丈夫在输液，我就问他，我是谁？他看着我，拍着脑袋，半天才想起来，说，是俺媳妇。一副老年痴呆的那种傻样子，再问什么就都不知道了，已经失忆了。在外地的儿子赶到医院，吃惊地问，我爸怎么这么严重啊？亲戚们也都很担心，我和亲戚们说，咱们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检查结果是脑梗死，大夫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就是好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他走哪儿得有人跟着，不能离开人，病一旦发作就会走丢。我听了仍然没有动心，跟儿子说，你爸一定会好的。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儿子一人陪护，其他人不许进医院看望。到了第三天，奇迹出现了。丈夫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头脑清晰，说话流利，正常了。11月9号这天，主治医生告诉儿子可以出院了，就这样10号办理了出院手续。我流着感恩的泪水，叩谢大法师父。丈夫回来后，我问他念法轮大法好了吗？他点头说相信大法。我告诉他，能好得这么快是师父救了你，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吗？又尿又吐的，连人都不认识了。亲戚来看望他时都说，好得太快了，一般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变得痴呆，他跟正常人一样。我说，他是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亲戚们都知道大法好，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我就借这个机会再次叮嘱亲戚们，在多灾多难的天象变化下，一定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遇难成祥，保平安。儿子嘱咐我说，我爸出门你得跟着。开始的时候我跟了几次，后来丈夫说他没事了，让我在家做我自己的事。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我跟着看着你都安全。他说知道了。现在他又帮我接孙子干家务活了。这是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真实实例，希望更多的人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阳，飞向海山。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